感谢天父，我们今天聚在一起，再一次来思考，来学习你的话，求你把智慧，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聚会中，让我们在学习圣经中能够被圣灵感动，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你。主啊，我们太需要真知道你了。我们在很多时候的软弱，我们很多时候的困难困扰，就是因为我们对你不太了解，我们不够认识你。今天是时候了，我们要复兴，我们要改变，我们需要认识你，我们需要真正的认识你。求圣灵现在降临在我们中间，求圣灵现在给我们启示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基督徒都有对神的认识，如果你对神一点不认识，你不可能相信他。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，我们大家对神的认识却有很大的差别。有的人对神的话非常渴慕，他有正常的灵修生活，他积极地参加查经和祷告会，他甘心乐意地参与侍奉，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。有的人能保持星期天来参加一次崇拜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根本谈不上个人的灵修生活。灵修是什么意思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单独和神在一起，同他对话，享受神的同在。如果你不太认识一个人，你同他单独在一起会感到很难受的，很别扭的，你不知道讲什么话，讲也不好，不讲也不好。同样的，如果你对神的认识很有限，你很难经历到单独的和他在一起的宝贵时光。为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缺乏灵修生活？一个人跟神相处很困难，就是因为你对神的了解太少了，你对神的认识太少了。所以对神的认识决定了一个基督徒灵敏的状况，这是非常必然的，你不可能回避。你对神的认识有限，你的灵命状况不可能好。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，使徒保罗有这样一个祷告，他的祷告说：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保罗的内心渴望一件事情，渴望的就是要真知道神。什么叫真知道神？那就不是头脑的知识，不是头脑的知道，而是心里的认识，是生活的经历。保罗不但自己渴望有这样的经历，保罗也希望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。能不能实现的？做得到吗？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的工作就是专门要把我们带进对神的认识，专门来帮助我们经历神的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太重要了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思考圣灵的工作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头脑的知识。头脑知识就是人云亦云，道听途说，这是第二手的认识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对神的认识是第二手的，我们很喜欢听别人的见证。哎呀，这个人讲 这个对神的认识，这个人讲跟神的经历听起来很有味，但是自己没有，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，所以呢他们的信仰不稳定啊。在看到别人这个做见证的人再过一阵呢，他跌倒了，他软弱了，那么你呢对神的信心也动摇了。下个礼拜是父亲节了，我们要纪念父亲，我们每个人同父亲的关系都是比较好的，大多数，因为我们有很多亲身的经历，我们经历父亲怎么关心我们，怎么教育我们，怎么养大我们。所以你即使听到别人啊评价你的父亲啊，这个父亲，你这个父亲有缺点，你这个父亲有问题，你不会动摇，你不会说我不认你了，这个爸爸，我不睬你了，不大会的。为什么？你有经历。在约伯记第42:5，约伯说，我从前，约伯对神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我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约伯的经历从风闻到听图说到亲眼看见，这是一个天渊之别，这是极大的分别。这就是为什么约伯在这么艰难的环境当中，他能够坚持对神的信仰，他没有抛弃神。这个原因就在这里，他亲眼、亲身经历神。我们很多人是做这个研究工作的，你知道做研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？什么叫研究呢？就是探索。探索的工作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什么？就是会失败。没有一种研究啊，一开始啊就知道结果，一开始就成功。大多数的探索，大多数的研究，会遇到很多次的失败。但是你遇到失败的时候，我们大多数的科学家，我们大多数的研究人员，你还坚持住。你为什么能坚持住呢？因为你知道科学研究的价值，你知道发现自然的规律，发现自然界的奥秘是一种多大的幸福。吃些亏算得了什么呢？失败几次算得了什么呢？就因为你对那个科学研究的认识，所以你不怕失败，你不会遇到困难就说我不干了，我不做研究了。不大会的，我没听到我们在座的这个科学家，我们的研究人员这样告诉我，他只是说他找不到经费，他还要找，他慢慢去找。同样的，你对神如果有真的认识，你不会因为一些不如意的遭遇，你碰到生病了，你碰到lay off了，你碰到各种困难了，你就说我不信了，这个神我不信了。你要真知道才这样，不是真知道呢，很可能你说神不听祷告，神不灵，不信。因为你知道这信仰的价值，你知道神对你来说比人生的遭遇重要的多。有人说神只有儿子，他没有孙子，孙子是间接的，孙子跟祖父母的关系是间接的，儿子是直接的，儿子直接经受到父母亲对他的带领，对他的教养。挂名的基督徒，传统的基督徒，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重生的经历。他们在教会里长大，他们会背诵一些经文，他们知道教会的很多仪式啊，复活节来了要干什么，圣诞节来了干什么啊，帕拉干什么，他们太多了，经历太多了，从小在教会中长大，但是他们没有真正认识神。我们宣道会有一位很老的牧师，也是我们大家很尊敬的牧师，叫邓金惠牧师。他曾经是我们宣道会北美华联会的主席，他给我们做一个见证。他说他从小在教会中长大， 他的祖父是长老，他的父亲是牧师，所以呢，每个礼拜天主日学啊崇拜他是跑不了的，他总是坐在那里呢啊，父亲讲道，他在后面呢看圣经。哎呀，周围的人看这个小牧师的儿子啊，哎，真是这个虔诚的。但是他说，他看的是圣经后面的地图，他在玩，看地图好玩。他没有重生的经历，他什么都知道。父亲十五岁的时候，父亲在讲台上讲到一半，突然昏倒，脑充血。他亲眼在父亲旁边看到父亲十五岁离开世界，在他离开的时候唱着赞美诗，到天堂与主相会。父亲非常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有感动，有震动，但是他还是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。一直到什么时候？到18岁，那时候中日战争了，我们大陆叫抗日战争。在抗日战争，他母亲带着他逃难，一直逃到一个教会办的难民营。在这个难民营里面呢，18岁的这个teenage， 他突然有一天感动到一个程度呢，他不得不到那个讲台旁边那个小房间里面去祷告。他一个人祷告的什么呢？就神感动他，你犯很多的罪，他好像一件一件罪都在他头脑里，然后他就一件一件认啊，认这个罪，认那个罪啊，一件一件一件认罪，认到最后，他把所有的罪、记住的罪都认了，他心里突然有一种喜乐，心中充满着喜乐，他重生得救了。18岁，18年在这个教会中的生活，并没有改变他。在18岁圣灵的感动下，他得救了。他从此以后对神的感觉，从此以后同神的关系，跟以前完全不同了。这就叫重生。什么叫重生？我们很多人以为重生啊，就是我觉知啊，我举手，重生就是我受洗，重生就是啊好多等等的行动。重生就是你跟神的认识有一个明显的突破，从对神的不太认识，从神的这个表面认识，从神的头脑认识，到从心里认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你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责备到一个程度，你不得不自己跪下来求神的赦免。使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进入到和神直接的，那个时候直接不是像这个邓金辉牧师靠祖父、靠父亲。神不接受孙子的，神只有儿子，你要直接的跟神去打交道。我们对圣灵的认识，我们同圣灵的关系，决定了我们同神的关系。你如果跟圣灵非常的亲密，你对圣灵的认识很深，就会给你带来一种能力，带来一种喜乐，带来一种盼望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说，圣灵是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他会给你启示。你对神原来不太了解，你对神不是太感兴趣，他启示给你，使你突然的觉得这个神对你非常的宝贵。所以如果我们对圣灵很冷淡，忽略圣灵，那么我们的灵性呢，也一定是贫乏的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圣灵的位格，我今天还要再强调一下这个位格，因为这个位格太重要了。圣灵是有位格的神，我不知道你对这点你感受到多少。什么叫有位格的神呢？圣灵是 God with personality， 位格我们上次讲过，是具有那个知能、有智慧、有情感、有意志的一种存在。圣灵就是神，他有情感，他有意志，他有智慧，他可以被人接受，他可以被人拒绝。所以你同圣灵要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。我不知道你跟圣灵有没有那种个人的关系，就是让圣灵在你的身上有一种地位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每一个在座的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！神住在你里面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：“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。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”所以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里面。所以你不要很随便的去冒犯一个人的，你随便冒犯一个人是很成问题。为什么？他里面有圣灵啊，有神啊，你冒犯到最后，你冒犯到圣灵了。但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地位是不同的，不少基督徒的圣灵在他们里面地位很小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客人到你家里，你把他放在哪里呢？你把他住在哪里呢？啊，我们在上海，这个房子很挤的，所以我们有一种啊，在楼梯的这个转弯的地方有一个小房间，我们这种叫亭子间，你们不知道听到过没有？啊，这个上海是最特殊的一种叫亭子间，叫阁楼。我们一般客人来住呢，都是住亭子间，住阁楼，住在那个楼梯转弯的一个小房间里面。你的圣灵是不是也住在亭子间呢？住在你心里面的亭子间。如果这个客人很珍贵，那么我们有专门的房间给他住，那叫客房。如果这个客人再很珍贵，那么我们就要把自己的主人的房间让出来，这个 master bedroom 要给他住了。这个地位不一样的，你体会吧？这个完全决定于你跟圣灵的一种 relationship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圣灵连一个阁楼都没给他住啊，住在那个 closet 里面， closet 里面。你想一想看，这么珍贵的一个神，我们称他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但是在你里面的地位到底有多少？不少基督徒把圣灵当作一种能力，当作一种影响力，他是没有位格的，能力没有位格的，没有 personality 的人，能力他是没有情感也没有意志的。所以我们用一个什么中文来对的，用一个中性的他，英文就是 it， 圣灵称他是 it。圣灵只不过是一种影响力，你知道这一点呢？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。我们今天这个社会，今天这个时代很喜欢讲灵啊 ，spirit， 这个大家都会讲的。你不要以为只有基督徒才知道圣灵啊，不信的人都讲 spirit 啊。这个时代的精神 ，the spirit of times， 什么意思啊？时代的精神。The spirit of the generation， 这一代人的精神，我们已经讲了太多了。我们把它当影响力，我们把它当能力，我们不把它当成神，我们不把它当成一个有位格的神存在。所以呢，这个希腊文呢，在这点上呢，我不能够评定，但是我总觉得它有问题的。希腊文的圣灵这个灵字 pneuma 是中性的。就是中性的，所以这个 King James 钦定本翻译的时候，早期的钦定本也是用一个 it， 现在改过来了。这个把圣灵当 it， 把圣灵当一种能力，把圣灵当中中性，它没有位格。所以我们对圣灵的误解是有原因的， 我们很多人对圣灵的误解，我们很多人对圣灵的认识是有原因的，我们的部分原因就是对圣灵的工作不太清楚。我们对圣父神的存在我们都很清楚，我们辨认，我们争论，我们对圣子耶稣基督我们很清楚，有十字架，我们对圣灵了解的很少，我们对圣灵重视的很少。我自己就是这个问题。你知道圣灵降临节，也可以叫圣灵的圣诞，也是一种圣的。圣灵降临节已经过去了，我都不知道啊。今年5月27号圣灵的降临节，五旬节，我们没有庆祝啊，我很惭愧。我们重视母亲节，我们重视父亲节，圣灵的降临节我们就悄悄地让它过去了。你记住，每年的复活节以后第50天数过来50天，那就叫五旬节，这是圣灵降临节，也可以说是圣灵的诞生。但是呢，我们重视母亲节，我们重视父亲节，我们不重视圣灵啊。圣灵的工作非常，圣灵的工作的特点，它不夸张，它不突出自己，他的工作不是叫人注意自己，不像我们人，有时候我们非常要你注意我，非常要你看重我。我们有的人的这个参加侍奉的时候，还要专门告诉大家，我现在侍奉了，我现在奉献了。圣灵默默无声，在约翰福音16章，耶稣说：“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。圣灵从来不说自己的话，圣灵是很谦卑的，圣灵把神的谦卑充分地表现出来。他好像在幕后，好像默默无闻，好像不突出自己。圣灵的工作非常隐蔽，你看看这个。”重生的经历你就可以看出，有的人给他讲半天，你请这个特邀的讲员，你请这个退休会去参，他信不了，他不能信，他总是说神没有感动我。但是圣灵在里面有时候稍微做一点点工作，突然他说我要信了，我要受洗了。你能够发现吗？我看了好多人这个觉知以后受洗这个过程，我一直在想找出一个规律，分析一个原因，我想用物理学的办法来研究一下一个人怎么接受耶稣的，他的规律是什么，我找不出这个规律。有的人一辈子也不信，有的人呢一会就信了，有的人呢开始拒绝，但是突然呢开朗了。耶稣说：“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你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，也是如此。”耶稣就告诉我们，圣灵的工作非常奥秘，啊，非常隐藏。但是我们能够肯定一点，圣灵的工作虽然神秘，圣灵的工作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，圣灵不是自己搞一套。欧德福牧师说，忽略圣灵的位格和圣灵的工作，这是基督教会的大罪，也是一般信徒所犯的较大的罪。哎呀，这个欧牧师真是一针见血，把我们今天教会的大问题讲出来了，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大问题讲出来。我们犯了一个大罪，那就是忽略圣灵的位格，忽略圣灵的工作。我们有的人有的时候是故意的忽略，忘记了我们现在还是在五旬节的时代。我们这个什么时代？这个时代什么时代？这是圣灵的时代，所以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能够体验到五旬节的能力。 你知道五旬节的能力吗？你看看使徒行传，你看这个圣经，你一看这个使徒行传，你心里好激动啊！你看着初期教会开始那些门徒不敢传福音啊，不要说不敢传福音，就是认耶稣都不害怕呢。彼得三次不认主啊，但是当圣灵一降临，五旬节圣灵一降临在他们身上，圣灵一充满在他们身上，你看他们完全变了，他们那么勇敢，他们那么样子这个能够传这个耶稣的福音，他们对当时的世界有多大的影响，真是把这个世界震动了。一共只有十几个人，一共只有100个人，这么一点点人把这个世界震动了。我们呢，我们今天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少呢？我们不仅影响不了世界，世界在影响我们，世界在改变我们教会，世界在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。哎呀，我们真是太需要重新去寻找初期基督徒的秘诀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体会圣灵的工作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在城里等候，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。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非常软弱，是不是啊？我也承认我自己很软弱，我们一天到晚见面，大家都是一句话，我好软弱。你知道圣灵是最大的一个特点，就是给我们能力。你有圣灵的人，这个圣灵充满的人，这个能力，你看看使徒行传，这个彼得原来还怕得要命，在这个使女面前，在人家女佣人面前都不敢承认耶稣，然后呢，他现在在官长面前，在这个法院面前，在这个法庭面前，他坚强地传福音。真是你要知道这个圣灵啊，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几点，我今天稍微补充一点。上次我们讲到对圣灵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关系，这个有位格的神你不要随便对待，他是有感性的，他是有个性的，你不能亵渎他。我们讲过了一点，亵渎圣灵这个罪是不可赦免的啊！有的人听了以后觉得很害怕，这个怎么解释法？我不需要解释，耶稣讲清楚了，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可赦免的。我不能再加一句话，可以赦免的。我再重复一遍，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可赦免的。第二，欺哄圣灵，我们上次也讲，欺骗圣灵就是欺骗神，所以呢，一定有后果。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第三个，抗拒圣灵。我们来翻这节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7:51，这个史提凡提到了以色列人、犹太人抗拒圣灵，《使徒行传》7:51，史提凡对那些犹太人做见证说：“你这硬着景象心。”和与儿为受隔离的人常时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这样，你们也这样抗拒圣灵。你知道这个圣灵啊感动我们，你可以抗拒他，我不睬你，你感动我不听你啊。这个有没有，这个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你教育他，他在那我就不听，我非不听。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抗拒圣灵，不仅他们抗拒，他们的祖宗也抗拒。抗拒到一个什么结果？你知道抗拒到什么结果？啊？好严重啊！抗拒什么结果？把神杀了！哈，这不得了的事情呢！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神啊！神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抗拒圣灵，抗拒到这样一个严重的，把神也杀掉了，杀死耶稣基督。你看以色列人到现在多少年了，他们王国 公元前586年，犹太国亡国到现在2500多年，以色列人受苦啊，现在还在受苦，还要受苦了。你杀了神，难道你想逃避这个责任吗？抗拒神啊！我们今天有没有抗拒神？我常常心里常常问自己，我有没有抗拒神？我们常常说圣灵没有感动，我们常常很多人这给我这样讲，没有感动，没有感动，没有感动。到底是没有感动，还是感动了你抗拒他？你要好好的问问自己啊，不要到了以后啊，结果到耶稣跟将来到有一天到神面前去，你还说神啊，你没有感动我。神说我早感动你了，是你抗拒圣灵啊。第四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这样就是你看圣灵的感动还可以消灭它。像这个消灭就是这个火烧了，我用这个叫什么灭火剂啊，把它这个火给它灭掉啊，是吧？圣灵在感动你的时候，我要消灭他的感动啊。还有第五十，圣灵，但有时间不多，我今天不能继续这个，就说明对圣灵的关系非常重要。你消灭过圣灵的感动吗？你抗拒过圣灵吗？你亵渎过圣灵吗？你欺哄过圣灵吗？下面我们要谈谈圣灵的工作。圣灵这个词，希伯来文叫 Ra'ah， 这个字呢，在旧约一共出现388次 Ra'ah。 在新约，这个灵这个字呢，希腊文叫 Pneuma， Pneuma 这个字出现378次。你看蛮有意思的，旧约388次，新约378次。你知道这个新约跟旧约的比例是多少？旧约很长啊，旧约的内容相当于新约的什么？这本圣经，我们看圣经的，这本圣经旧约要占到1/4，新约只有1/4啊。但是你看到在新约圣灵出现的次数几乎跟旧约一样，你体会一点吗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说明一个什么特点？就说明在新约时代，神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圣灵做的。你有学问的人，你懂知识，你知道这个圣灵在新约时代的重要性，它就是几乎出现的次数是旧约的3倍啊。今天圣灵是在这里啊，圣灵在我们中间，圣灵是主要工作的。你跟圣灵的关系有问题，你对圣灵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，你说我对神有好的关系，这简直是讲白话了。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，现在是这个圣灵的时代。在这766次当中，圣经出现灵这个字，前面都有形容词的，所以呢，圣灵的工作你可以从这些形容词来体会的。我今天呢，就讲2点圣灵工作的特点。第一点，它是智慧的灵，智慧的灵。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11章，这节经文非常宝贵的。以赛亚书11章第2节，啊，以赛亚书12章第2节，他把圣灵的特点6个特点都讲出来了。哎呀，这节经文太宝贵。以赛亚书11章第2节说：“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。”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。你看这个圣灵的第一个特点，第二个特点就是智慧和聪明，谋略和能力的灵啊。第三个第四个，谋略和能力的灵。第五第六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圣灵是什么？是智慧和聪明的灵，是谋略和能力的灵，是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6个灵啊，记住这点。所以圣灵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智慧的灵，这一点呢，在新约在旧约到处出现， 今天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，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这个圣灵的最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智慧的灵，他能赐人智慧啊，或者说他是智慧的源头，圣灵就是智慧的源头。哎呀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今天你知道，我不知道你，我自己很有感觉，我很需要智慧。我们很多人都很需要智慧，都觉得很需要聪明的。你做学生的是吧？你这个 Iris， 你还是学生，学生最希望考试考得好一点吗？哪一个学生不希望考试考得好一点？你做研究的，你希望干什么？你希望能做出好的研究成果，多发表文章。你家庭主妇好了，你家庭主妇你希望烧菜烧得好一点吗？烧一手好菜，大家吃了高兴，大家都想做得好，大家都想聪明，大家都想有智慧，那么所以呢就拼命想，用脑子，用自己的脑子来得到智慧，因为这个智慧都在脑子里面。脑子的智慧是有限，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靠脑子想出来的智慧和聪明是有限的。我们最需要的是圣灵的智慧，因为神是无限的，智慧的圣灵可以给我们什么？你知道圣灵可以给我们一个什么东西？这个字你们都知道的，智慧的圣灵可以带给我们什么？带给我们灵感，是吧？我们今天发表文章最需要的什么？灵感。你没有灵感，你发表什么东西？你要烧菜烧得好也要灵感，一感动，哎呀，这个菜加点什么东西。今天我们缺乏的不是方法，今天我们缺乏的不是技术，我们缺乏的是灵感，我们缺乏的是 idea， 一个 idea 可以拯救一个国家。中国不就是吗？中国大陆我们亲眼见的一个 idea， 一句话，四个字，改革开放。哇，这四个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影响不得了。我们过去是很贫穷的，我们中国人都很穷啊，我们这个大学毕业拿的工资现在来算算看，50多块人民币啊，不到10块美金啊，一个月大学毕业的这个工钱不到10块美金，但现在中国人都富了，有钱了。当然不是所有，大部分。什么道理给我们带来了富足？改革开放 ，idea， 灵感。同样的一个 idea 能够产生一门科学，你说相对论怎么来的？爱因斯坦相对论就是一个 idea， 光速是不变。光的速度是不变的，这个 idea 不得了啊，改变了近代的物理学，改变了近代的科学。20世纪你说最大的发明是什么？好多人在讨论这个20世纪最大的发明，我个人的感觉20世纪最大发明是电视。你看这个电视多少吸引人呢、啊、家家户户都有电视，现在不是一台两台三台，每一个人，这个人要看这个，那个人要看那个。这个电视吸引到中国农村里都是彩色电视的，你到农村里去看，现在都是电视。这个电视是人人爱，人人喜欢看，好吸引人的、啊、这个 idea 真不得了。那么问你，21世纪最大的发明将会是什么呢？有人问这个 Bill Gates， 你说这个21世纪到底会，他讲出一个东西，他说是网络电视，就是说你看的电视，我不要受你电视台的这个影响，我从这个 internet 我随便要看什么，我要看新闻看，我要看什么看什么，我这个在 internet 上面随便找节目看。我还有点怀疑这个21世纪最大的发明会是网络电视，但是我知道现在最缺乏的就是 idea。人们已经不知道在发明什么，发明了一个电视以后再发明什么呢？今天发明了这个 MP3 这个 player， 你看这个多厉害，好多人都要跟着买啊，大人小孩都要买，我自己也买了一个。那么后面呢，其他的人呢，现在怎么做那个套子，做那个 speaker， 没有东西做嘛，你 有一个 ID， 大家跟着这个 ID。我们专门做这个 MP3 player 的这个套子，做套子的人也现在不少了。这个很多厂专门生产套子的，他这个是跟在后面的，他没有发明，他没有 idea， 他只能做人家 idea 里面做出来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就是缺乏灵感呐、你要知道，圣灵是智慧的灵，圣灵要启发你，圣灵要感动你，圣灵要给你启示，让你知道什么呢？让你知道什么？圣经告诉，让你知道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今天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很愁眉苦脸，做得很那个好像没有劲呢？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呢？真知道神就是三个何等。你看了，看了这个圣经吗？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下面，真知道神就是三个何等。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三个何等，你如果这个三何等都背不出来，我说你真知道真是成问题了。你那个三个何等能够背出来，也不等于你真知道，你还要经历这个三个何等。第一个何等，这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呢？你说这个指望，谁不是活在指望中？你为什么要结婚呢？你为什么要出国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个上大学呢？为什么要上研究生呢？你为什么要做研究呢？你不都是追求一个希望吗？一个人如果没有对前途的希望，他就失去了生活的动力，他就不想活了。为什么很多人自杀？没有什么活头了吗？没有指望吗？一个人，人就是在指望中活下去的。但是大部分人的指望是近似的，是短暂的，是只为了眼前的利益，最多几十年的利益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实际上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已经判处了死刑。我们常常很同情别人，哎呀他得了癌症，同情别人，哎呀他进了监狱，他被判处死刑。其实你不需要去同情别人的，你同情你自己你已经是判了死刑的，死亡一直在等着你呢。你今天多活一天，你就是靠拢死亡一天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追求，一切成功都要过去，都没有永恒的价值。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问同样一个问题，什么才有永恒的意义？圣灵启示给约翰，告诉他，写下这样一句话，说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知道做神的儿女什么意思吗？有何等的指望吗？神是永恒的，你做他的儿女你也永恒了。你本来是一个死刑犯，你变成了永生神的儿子，你变成了永恒的神的一个产业，你自己也要继承神的产业。这是何等的指望。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今天我们很多人对这个指望不很感兴趣，就是信了耶稣以后也不觉得这个指望何等啊。你知道这个何等两个字讲起来要有感情的，何等的指望。这不是有的人读圣经何等的指望，他没有感情，他没有进入这个认识，他没有圣灵的启示，他没有智慧的灵，他不懂得他现在的价值，所以呢他要去找别的价值，多发表文章有价值，多拿到点钱有价值，多做点工作有价值。他的价值靠 doing 不是靠 being， 他的价值靠做，要做要 perform。他不是自己有价，他自己没有价值。所以今天很多人痛苦啊！上个星期我在这个英语这个崇拜讲到，中国五个小学生，女的小学手拉手跳到水里去自杀，小学生自杀， 五个人集体自杀，你说什么道理？没有价值，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，自己是一个 loser， 好痛苦啊！你知道自己是失败者很痛苦的，你们都成功过，一个人失败，你的价值在哪里？亲爱的弟兄姐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价值？你有多少价值？你有何等的价值？这取决于你对神的认识。哎呀，圣灵的工作太重要了。第二个工作就是施恩。今天我没有时间了，本来我想结束对圣灵的认识，看来我们还要再来一次。